大家好，又是个兴奋的时刻，能认识神的话。每当我们亲近神的话，就必须明白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。换句话说，圣经的每个作者，无论是旧约的还是新约的，他们都受到启示，神向他们吹气，话语是神所默示，与自然生命的呼吸相同。神也呼出他的经文，圣经里有神的本质，因此这些话语不仅在那个时候对他们说话，今天也在对我们说话。每当我们读神的话语是如此息息相关，是给当下的话语，令人惊奇的是，从一段经文中主可以给我们启示，是关于现今光景的，可以非常具体。对我们来说，就像神在说，这话是给你的。我们在圣经中听见神，赞美主，这是神带领我们的主要方式，赞美主。人们在其他地方寻求引导，这很危险，因为圣经说魔鬼可以假冒光明天使，给我们启示，但你知道魔鬼所说的总会是荣耀我们自己，魔鬼永远不会荣耀耶稣基督，永远记住这一点，明白吗？魔鬼的目的永远是玷污和污蔑基督的荣耀。我想和大家分享主最近启示我的，主要我对教会有这样的看法，他的教会，主耶稣基督为教会献上生命。圣经说他为教会舍己， Amen， 他为全世界死，但有一段经文特别说他为教会舍己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不是建筑物，让大家聚集敬拜神，可能会在建筑物中彰显，但教会是基督许多的肢体，是最成功最永恒的组织，如果能这样说，有生命会呼吸的组织，神所创造的。教会的奥秘在旧约中被隐藏，写明给使徒保罗，神给他关于教会最完整的启示。每当你想到教会，很长时间以来魔鬼好像笼罩着教会，当你听见教会，立刻会想到古老建筑、管风琴音乐，那些看起来单调沉闷无聊的人。事实并非如此，神的教会是他圣灵一切丰满的所在，圣灵的七重彰显以及所有的恩赐。比方说有个恩赐叫做医治的恩赐，是复数恩赐，各样医治的恩赐，各种医治在哪儿？在教会里。另一个恩赐是行异能的恩赐，这不是医治疾病，甚至是超自然取消你的债务，这是行异能的恩赐。神可以行神迹，甚至改变我们的气候，即使今天神也能使情况再次发生，因为恩赐从未停止。任何试着告诉你这一点的人并没有精确的引用圣经，他们会用哥林多前书13章说先知讲到真能终必归于无有，说方言真能终必停止，但他们没告诉你的是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当我们与耶稣面对面时，这些事就会停止。朋友们，完全还没来到，今日仍需要这些恩赐。如果初代教会需要圣灵的恩赐，今天我们起步更需要圣灵的恩赐。例如医治的恩赐，我看见很多人提出祷告需求，在网络上针对个人或是他们所爱的所关心的人生病了，想要为他们祷告，非常多需要。我想说的是，今天基督肢体大部分的需要在身体医治领域。这就是为何过去几周我分享这方面的内容。对我们来说，重要的是知道神的供应在基督肢体中，都在教会里。圣经在使徒行传四章说，这里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，众人也都蒙大恩。请注意，当大恩临在众人身上，他们以极大的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。大恩大能，说大恩大能。圣经接着说， 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。初代教会里没有缺乏的，这就是我们的样式，我们要像那样。当神对啊摩西说在旷野建造会幕时，神不止啊三次说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什么样式？你在西乃山的异象中看见的样式，你看见天上的样式，会幕是如何照着天上的样式建造。赞美主，就像神的同在，神的宝座就是约柜，然后有盆，就是玻璃海。OK，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羔羊好像是当约翰在启示录中看见，他又看见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因为在神没有时间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神来说总是新鲜的。Amen。当我们领受圣餐时，我们必须带着这种灵来，期待领受，好像耶稣刚死去一样。耶稣才刚为我们献上生命，他才刚承担我们的罪和疾病，我们带着新鲜感来。 Amen。 而不是他已经死了2000年，我们被时间所局限。不，在神没有时间。赞美主。在教会里我们发现神在教会中赐下各样恩赐，不在世界上，在教会里。我可以继续说，就像上周看见的，义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。这是新约圣经所指的，在诗篇第91篇之后，新约中提到那些公义的人在基督里是神的义，他们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，然后说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。今天主的家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教会。而教会总是指地方聚会，地方教会。我们可以谈论普世教会，是当然有原则掌管整个普世教会，但实际应用和神所关注的，主所关注的是地方教会，在每个地方教会都有其荣耀。让我说完这节经文的说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他们会如何？会发旺，在哪儿？在我们神的院里，在外面。当你们在地方教会栽种，在地方教会 Amen。在教会里你会发旺，你在神外面的院里发旺。在哥林多后书八章说，论到提多，他是我的同伴，一同为你们劳碌的。论到那两位兄弟，请注意，论到提多，他是我的同伴，因此提多不只是基督里的肢体，他是保罗的福音伙伴，一同为你们劳碌的。论到那两位兄弟，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，是基督的荣耀。注意，圣经圣灵在说教会，绝对是指地方教会。地方教会是基督的荣耀，多么宝贵的想法！神要我们把地方教会看为基督的荣耀。因此，你知道魔鬼总要玷污基督的荣耀。当教会受到攻击，当有地方性的麻烦甚至冲突时或者是我们必须处理的事，每个地方教会他们都有自己的挑战和考验。但地方教会独特之处在于，当他们胜过那次的试炼，会有光闪耀着，也就是见证，也有因为经历试炼后而有的智慧。无论魔鬼在做什么，你可能会觉得他在攻击你或你的家人，因为你在地方教会。请记得，他在攻击基督的荣耀，他不希望基督的荣耀被看见。地方教会是什么？基督的荣耀。 Amen。 当你看大祭司的胸牌，会发现有12种珍贵宝石，珍贵宝石有红宝石、金刚石、紫金、绿宝石，各式各样的。我也有这方面的教导，我们之前分享过，你的名字在大祭司的胸牌上。今天谁是我们的大祭司？主耶稣基督。今天在天堂，他将你带在何处？在他心上。因为胸牌，注意，在胸上，胸是爱之所在，在他的心上。 Amen。 你如此靠近他的心，所以启示会来到， 智慧会来到，亮光会亮光会来到。但你看见他的心是为你的 ，Amen。因为乌灵和土明是亮光和完全，为人们指明方向。在过去，以色列的王他们会寻求大祭司，透过乌灵和土明、亮光和完全，从大祭司的胸牌上闪耀。如果你注意到12个支派是由不同的宝石来代表，例如犹大，然后还有以撒迦，还有西布伦，不同支派不同角色，由不同的宝石代表不同的宝石。这对我们说什么？你想一想，即使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个个人都在基督的心上，但主要我们更多思考我们在地方教会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说？请注意，这不是我们的名字，不是特定人的名字，是十二支派的名字，刻在胸牌宝石上。十二支派的名字刻在上面，不是支派中的个人。这告诉我们，神要我们把自己放在地方教会里。就像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组成一个以色列，有合一性，同时有多样性。所有地方教会，他们有一束光，一部分荣耀，可以说基督的荣耀是独特的，与另一个地方教会不同。没有任何人足够完整，能映射出基督所有的荣耀。不，我们相互依赖，每个人都有另一人没有的力量，每个人都有一部分基督的美好荣耀是另一个没有的。在一起时，我们看见他完整的美好和荣耀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神。主将我们放在这儿，地方教会很靠近他的心，所以他有七种不同的信息向七个不同的教会说话。这些是启示录中的地方教会，否则只需要一篇信息就足够。如果神想要的是普世教会，不是神的心在跳动，地方教会非常靠近。赞美主，他们如此靠近他的心。哈利路亚，我要你这样想，每当想到地方教会，赞美主，扎根其中，因为地方教会是基督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，所有地方教会一起，每个地方教会都有力量，有荣美，是另一个教会没有的。一起时，我们彰显基督荣耀的光，在他一切荣耀和完全中。赞美主。各位，魔鬼想要阻止，但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何等宝贵！我们能明白，地方教会一切的麻烦是魔鬼要玷污基督的荣耀。一旦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们就把自己放在能看见基督得荣耀的位置。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名，也不是为自己的地方教会或自己的家被高举或荣耀，我们都要荣耀耶稣基督。Amen。如果这是我们的动机，我们与圣灵及他的心意同在。赞美神，谢谢你耶稣，你会兴盛在你做的一切事上，因为你与神在地方教会中所做的一致。仇敌的攻击都是一样的。有时候人会问我，屏幕师，你怎么看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事？还记得今年年初我分享的关于今年主题的前三个主日，安息加速之年，第二个主日一月份时，我分享关于你会听见这些经文，今年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实际。我说在我的灵里不断出现，所以我分享。在第二个主日，我从马太福音24章分享，这些经文一直出现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我说今年初时，这些经文在我的灵里不断出现。在我分享今年的主题时，我说你会看见战争，会听见战争一触即发。但神要我们所看见的是，耶稣说你们总不要惊慌，总不要惊慌，这些都会发生。但他继续说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人们问，这是灾难的开始吗？不，这是生产之难的起头，但不是大灾难，并不是。Amen。 其实若你一直往下看，你会发现耶稣这样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生产之难的起头。请看第六节，总不要惊慌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我再说一遍，末期还没有到。当主谈到末日时，门徒很清楚是什么，他们知道是主的日子。先知以赛亚也预言了关于主的日子。当主说末日时，他们知道末日是什么。其实他们来问他这个问题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注意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。我想和你分享神放在我心上的，其实我分享的这些真理是神向我启示。几年前我分享过这些，我还记得主题是关于四骑士。事实上这是我们在那段时间里最需要的教导，但神启示了更多。今天我想更深入探讨这一点。当神向我揭开这面纱时，我非常兴奋，我要你们领受。 Amen， 赞美主。我喜欢喂养教会，我喜欢喂养神的羊群。每当神向我启示一些好的东西，我要确保你有领受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好，如果你仔细看第一个征兆，耶稣说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让我们放在一个清单上，要寻找的第一个征兆是假基督，我写下了教导。所以首先我们知道会有敌基督，会有敌基督，只有一个敌基督。然而在约翰的时代，约翰说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有许多敌基督，他这么说，将来会有那一个敌基督降临。然而有种形式就像一个标志告诉你有事情将要发生，懂吗？比方说在美国，你开车在街上，你会看见商场里所有圣诞节装饰品，你知道他们在为圣诞节装饰，就会先有感恩节。每当你看见指向主再来的征兆时，我指的不是被提，我指的是被提会先发生，我指的是耶稣再来。 Amen。会有审判，他会重新整理这世界。我说的是那时，你知道被提会先发生。 Amen。 就像感恩节会在圣诞节之前。好，在这里我们看见生产之难的起头，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这样说，这一切都是灾难的起头，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。或有另一个译本说生产之难的起头，这更能反映出希腊文的意思。生产之难的起头，当母亲分娩的时候到了，它会有分娩的阵痛，它会有阵痛，生产的阵痛。 OK， 随着它分娩的时间接近，生产的阵痛间歇越来越短，时间越来越近。我们看见很多事发生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我们知道末日即将来临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必须先为我们回来。 Amen。 我们不会经历大灾难，所以像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并不表示我们已在灾难之中，我只是不觉得在这时候会发生什么。我想继续与大家分享主刚与我分享要喂养你的。赞美主。耶稣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假基督，假基督，也就是说会有假基督，但今天要留意假教导。 Amen。 敌对基督的教导，任何不指向基督的都是假的，就像假基督一样。所以我在这里写下假教导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的第二个征兆是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所以第二个是战争。好，战争是件大事，对吗？你知道会使用炸弹，会有屠杀，我们不想打仗，对吗？但低形式的征战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与某人发生冲突、争吵，丈夫和妻子，孩子与父母，父母与孩子互相的关系等等，都算是一种战争形式。所以我在这里写下 冲突，耶稣说会发生的下一个征兆，请注意，都是有次序性的。多处必有饥荒、瘟疫和地震。下一个迹象他说是饥荒，是什么？缺乏，是下一个征兆。下一个征兆是饥荒。饥荒代表缺乏，另一种形式就是缺乏。今天我们看见这灵在运作，所以是同样的邪灵导致这一切最终极的形式，就是战争，在低形式 ，OK， 是冲突，明白吗？是同一回事，在最终形式将是敌基督，在日常形式是假教导。同样的饥荒，什么是饥荒？饥荒是件大事。有重大影响，通常覆盖大片区域和大片土地，对吗？但从日常的角度，就是缺乏，受缺乏之苦，这是邪灵的工作。我稍后会谈到这一点。然后耶稣说，下一个征兆是饥荒之后，是全地瘟疫和地震。我们来到清单上的下一个，瘟疫和地震。当然，瘟疫还有疾病和死亡 ，OK， 疾病和死亡。有趣的是啊，在几年前，神开启我的眼，看见平行状态。耶稣说的与启示录六章一致之处。启示录六章，圣经说，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，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，声音如雷，说：“你来。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白马。看见什么？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，胜了又要胜。好，这个骑着白马的，他有一顶冠冕，他得一顶冠冕，要去征服。注意，他有一把弓，但没有剑。有一把弓，但没有剑。换句话说，他有一种形式，但不是实体，不是像箭头有影响，箭头象征神的话，它有虚假的外表，它是假基督，它是假教师，给人错误的印象。只靠外表，它可以威胁你，假装它有箭一样，但它只有一把弓。请注意，这里提到一些东西，它有一顶冠冕，上面写着有冠冕赐给它，非常有趣。当拉丁文圣经译本出来时，其实是译本，他们翻译为冠冕。在拉丁文，冠冕是这个字 corona， 也是古希腊文，不是口印希腊文，口印希腊文是 stephanos， 但在古希腊文中也是 corona， 在法文中也是 coronae， 非常有趣。我只是觉得这会很有趣。我是说，这是冠状病毒吗？我不知道，很可能是冠状病毒导致许多错误的教义出现。我们必须小心，各位，就连现在我们听见许多末世的教导等等，给人们带来很多恐惧。如果带来惧怕，朋友们，不是出于神，信心是来自听见基督的话语。如果你听见的话语，你认为是基督的道，就应该产生信心，不是恐惧。好，你会说，屏幕师，你为什么要分享这些？这里的粮是什么？我来说明。一旦你理解并建造在这真理上，你会看见答案是什么，甚至对你和你的家人 ，Amen， 为你和你个人的需求会有答案，就在今天的信息中。因为神赐我这话语要给你。首先，让我们先看看平行状态。白马第一件事列在清单上的，白马骑手看见平行状态。下一个是揭开第二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”请注意，都是有次序的。这是第二个印，就另有一匹马出来，是红的，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，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。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，这匹马是带来战争的火红马。这些马都是邪灵。我稍后会从撒迦利亚书中向你们说明，这些都是灵。圣经说他们是灵，这些马都是灵。 Amen， 是黑暗的权势。无论走到哪里，他们都会带来，圣经说他们会带来这些东西。白马是假教导，红马就是战争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这些灵攻击地方教会或 家庭会带来冲突，造成你知道分裂，引起误解冲突。启示录六章的下一个，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黑马，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。好，天平代表商业，这个灵带来饥荒，带来缺乏。还有一点，他们是马，当他们来到，速度会非常快，他们几乎无所畏惧，会直接冲进战场，速度很快，明白吗？这些事情会发生。饥荒代表缺乏，若你正受缺乏之苦，你总是活在缺乏当中，也许你正受到这个灵的攻击，神为你预备了答案。赞美主，我们列在清单中的下一个，正是耶稣按次序说的战争和冲突之后，他谈到饥荒，那是骑着黑马的骑手。然后我们来看第四个，当耶稣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灰色马，苍白一词，非常的有趣。希腊文是 Chloros 是叶绿素的字根，不仅仅是苍白，更是死亡的颜色。你知道人死后，我知道这些听起来很病态，但如果你看一个人死后几天，他会变绿啊、即使过一天，他会变成绿色，苍白的绿色，不单是苍白，是淡绿色。Chloros 叶绿素这个字由此而来。Chloros 一匹灰色马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，阴府也随着他，有权柄赐给他们，可以用刀剑、饥荒、死亡、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下一个是让我们列在清单上，骑手在淡绿色的马上。这些听起来都是负面的。你说牧师，我不想停在这里。没错，我同意。但当神向我们显明时，我们要从他得到智慧，好让我们能用属灵的智慧来处理我们生命中的这些事。 Amen。我想提醒你们，会有敌基督来到，但每一日这种邪灵显明的方式就是假教导。在此之前会有一场大战以及其他战争，但在那之前会有冲突，每日的冲突，魔鬼带进我们的关系。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，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，朋友们。Amen， 这些都不是好事，死亡、灾病、瘟疫都不是好事。我们想在神的话语找到这一切的答案。让我们来看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。在同一卷启示录中，我们发现圣经在启示录四章说，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，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，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说狮子。第二个像牛犊，说牛犊。第三个脸面像人，说人。第四个像飞鹰。所以你有人的脸、狮子、牛犊和飞鹰。朋友，这很有趣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是耶稣的四张脸。我对耶稣的四张脸有许多教导，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一点，因为这其实就是解答，对应四个黑暗权势，这是主给我们的答案。好，主向我启示的非常非常有趣。多年前当我分享四骑士时，我分享其中的一些内容，但是它揭露更多。我想与你分享耶稣的四张脸：人的脸、狮子的脸、牛的脸、老鹰的脸。这四张脸与四福音书相对应，关于生死以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圣灵认为适合描绘主的生平和他的死亡和他的复活。在四福音书中只有四卷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与约翰福音。马太福音被称为王之书，揭示耶稣是君王，以色列的王，天国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耶稣预言了，也谈论了，并在 马太福音中教导，马太福音出现这种说法，超越其他福音书。天上的国度，天上的国度，这就是耶稣带来的天上的国度。如果以色列人接受他为弥赛亚，就近在咫尺，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但他们拒绝，结果就是国度暂停。我们在属灵的国度，那时候他要给他们一个真实的国度，他们却拒绝他。尽管如此，这还是会发生，当他再来时，将建立一个真实实际的国度，他会作王掌权，赞美主，将在耶路撒冷管理。所以马太福音把耶稣描绘成君王，而万兽之王就是狮子。下一个是马可福音，马太福音谈到他的血统，他的家谱，因为身为王，你需要知道王的家谱，看他是否有资格。还有马太福音只有两卷福音书讲到耶稣家谱，马太和路加，两卷都谈到他的家谱，马可福音没有，马可没提到他的家谱。第一章直接开始做个记号，在第一章中看见的内容都是直接、立刻、转瞬间、突然间、即刻、立刻等，这些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经常出现。好，马可福音开头不像马太福音谈到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因为作为王你需要知道他的家谱，但耶稣在马可福音被描绘成牛，强壮的劳动。在马可福音，我们看见的主要特征是，我们的主耶稣他总是在工作，他总是在服侍，他总是在行善，医治所有被魔鬼压迫的人，永远服侍，辛勤的服侍。 Amen。 强壮的劳动，就像圣经说的，牛很强壮能劳动，这是马可福音的图像。为什么马可福音没有家谱？因为你不会问仆人，在这里他被描绘成仆人，强壮的劳动。 Amen。 你不会问一个仆人他的血统。所以在路加福音你再次看到家谱，因为你在路加福音这个词出现超越其他福音书，人子，因为这里他被描绘为人。 Amen。 人，然后是约翰福音，在约翰福音没有提到家谱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此耶稣被描绘成神。起初约翰福音一章一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然后又说道成肉身，没有血统记载，因为作为神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，他是开始也是结束。赞美主，作为人有开始，他来，永恒的神来，有了人的身体，成为一个人，完全的人，完全的人，不要误解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他也是完全的神。 Amen。 他永远都是神人，坐在天父的右边，赞美主。所以有四福音书，每一卷福音书都有独特的特色。在这里我们想看这里描绘的动物，除了路加福音有人的脸，马太福音万兽之王是狮子，因为在此他被描绘成王，然后是马可福音强壮的劳动，用强壮的牛描绘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路加描绘为人，人和神圣子的脸从天上来，有了身体，道成肉身，是鹰的图像。 Amen。 因为老鹰飞的比任何其他鸟类都高，是鸟类的王者。 Amen。 是天上的鸟，是天上的生物。 Amen。 这是约翰福音的图像，耶稣在这里被描绘成鹰。每一张脸都是对于这些灵的答案。 Amen。 因此我们能从这里开始看见并学习。 Amen。 在继续之前，让我们看以西结书一章。以西结书第一章说以西结活在耶稣之前，那时候大概是基督降生前600年，他预言他是被掳去巴比伦的众人之一，他在加巴鲁河，以西结发了这些预言。 请看这里，以西结书一章十节，至于脸的形象，前面各有人的脸。好，以西结看见天堂的异象，神的荣耀，他注意到基路伯、神宝座周围的受造物，还有这些受造物，他们都有耶稣的四张脸。 Amen， 因为他们反映出他们的神，他们的主人反映出他们的主，他们有耶稣的四张脸。再一次注意，前面各有人的脸，右面各有狮子的脸，注意方向，在右侧，左面各有牛的脸，后面各有鹰的脸。所以我们会这样画：耶稣人的脸，右边是狮子，左边是牛和老鹰在后面。为什么这很重要？因为有趣的是啊，朋友，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扎营时，在会幕周围，哦，哈利路亚，会幕啊，朋友们，就是其实是神隐藏奥秘之处。即使对于这一代活在新约中的人来说，那里的预表影子用一种无可比拟的方式对我们说话，每个部分都在谈论耶稣及他的荣耀。这就是为何那里有一节经文说，在他的殿里，诗篇二十九篇，在他的殿里万物都呼喊荣耀，万物都说荣耀。家具的每个部分，每种颜色，每种布料，每种金属，会幕的一切都在呼喊荣耀，哈利路亚。就像地方教会一样，每个地方教会都是基督的荣耀，赞美神。当大卫这样说时，那时圣殿还没建成，他绝不是指圣殿，他指的是当时摩西的会幕以及大卫的会幕。 Amen， 每个部分都述说荣耀，赞美神。但是在民数记二章这样说，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，在本族的旗号那里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。所有以色列百姓他们都在会幕四围安营，在会幕四围安营，明白吗？而照自己指示安营，就是本族的旗号。注意到吗？道这个字其实就是旗子，就像一面旗子，一面旗帜。那时他们会举着旗子，在战争中他们也会举着旗子。每个支派都有自己的旗子，所以十二个支派都有自己的旗子。但他们要在会幕周围以这种方式扎营，每边三个，北南东西。所有十二支派都分成三组， OK， 每个人都在本族的旗号那里。对犹大支派来说，他们父亲家的旗子或旗号就是狮子。而流便支派，当流便出生时，他的名字流便意思是看，一个儿子。 Amen， 当流便出生时，就像一张人的脸，流便的旗子是一个人的脸。我们先来看会幕，注意到东边，好，东侧最长，因为人数最多，犹大支派的人数最多。好，犹大、以撒迦和西布伦扎营在会幕的东边，然后是西缅、流便和加德，他们在南侧扎营，然后马拿西、以法莲和便雅敏，他们在西侧扎营，然后在北边是但、亚舍和拿弗他利。每个支派都有旗帜每一侧都有领袖。对犹大来说，他们的旗子是狮子，狮子的脸。在南侧流便是一个人的脸，在西边以法莲是那儿的领导者，他们的旗帜是一头牛，然后是但在他们的徽章上有一条蛇，这是他父亲雅各预言的。好，但是领袖觉得不能，这都出于神，都是神，神如此安排，他不能在旗帜上放一条蛇在他的旗子上，所以他把鹰、蛇的毁灭者 Amen 放在旗帜上，在旗子上，让我们近距离看旗帜。所以北方 谁在北方？是啊，蛋。旗帜是老鹰，然后在南侧是流变，旗帜是一个人的脸，然后东侧是犹大，旗帜是狮子的脸，西侧是一头牛的脸，或者一头牛犊，这是以法莲的支派。在这里你有耶稣在会幕周围的四张脸，这是当时的会幕，他们都在会幕四围安营。当他们这样扎营，如果你从俯视图看，会看见十字架，会看见十字架，他们就是这样扎营，明白吗？我们从东方靠近一直到会幕，他们就是这样扎营，他们扎营时会面向会幕。注意，都是面朝于内，他们面对的是会幕，都面对啊会幕，他们没有面朝外。谁来看顾你的背后？主。其实有一节经文说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。哈利路亚。其实在自然中，你会认为这样扎营很不明智，出于安全理由，你无法确保仇敌或其他国家来攻击你什么的，你必须面朝于外才好防备，对吗？但是不，神吩咐他们要面对会幕。神说，我会看顾你，只要你专注于我，只要你们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，只要看着耶稣，将目光从其他一切事物移开，仰望耶稣，信心的创始成终者，仰望耶稣。接下来会如何？圣经说他会对付你所有仇敌，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，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。赞美神，定睛于耶稣，别担心你四周及身后的仇敌，即使他们攻击你，也不会让你措手不及。当你仰望主时，主也看着你的方向，主会处理任何对你不利的事。赞美主。但是如果你环顾四周，你开始分心，开始因为周围看见的东西而气馁，你开始谈论自然，因为周围都是自然的，结果你会错过超自然，神超自然能为你所做的。 Amen。 一瞬间他能将你的黑暗变成光明，他能把慢性疾病瞬间从你的身体中移除。 Amen。 我们已看见这种情况发生，但即使持续一段时间，就像我上周说的，神正为他的荣耀预备见证，因为有些人需要听见也有这样的情况。赞美主。朋友，当你看着会幕时，记住这一点，这象征地方教会，耶稣基督的地方教会，我们安营于此，我们的优先顺序是地方教会，首要任务是专注于在地方教会中的耶稣。当我们优先考虑这一点时，神将优先考虑我们所有的需求以及所有困扰我们的事，无论是冲突，在我们的关系中我们遇到冲突的问题，甚或在我们与某人或我们所爱的人的关系中。 Amen。 神会看顾这种情况，只要你定睛于耶稣。非常奇妙，不知有多少次我无法告诉你，当我专注于耶稣，我选择在话语中看见他，神为我征战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当我再次审视，情况已改变，不再是一样的，或者我会再花时间看耶稣之后回到另一种情况，突然之间我知道该怎么做来改变事情。 Amen。 我知道该做什么，该有什么态度。赞美主。当你专注于耶稣时总会如此。 Amen。 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，神的灵改变我们，因为我们看见耶稣。赞美神。 Amen。 继续看，所以攻击进来，请看撒迦利亚书六章。我刚才提到这些灵，这些马都是邪灵。 OK， 黑暗权势，请看撒迦利亚的异象。我们今日讲到很多异象，但异象必须来自圣经，不是某人的异象。我又举目观看，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，那山是铜山。第一辆车套着红马，说红马。 第二辆车套着黑马，黑马。第三辆车套着白马。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撞马或苍白的马。再一次，就像灰色斑点，一种致命的颜色，淡绿色惨白的马。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注意，他提出问题，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天使回答我说，这是天的什么？天的四风，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，出来的，套着黑马。请仔细听，圣经说，甚至撒旦也站在主面前。 OK， 人们以为是神派他们，神引导他们，不，神是至高无上的，这显示神的主权。换句话说，时间到了，可能有一扇打开的门，可能有些情况，例如耶稣告诉彼得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我已经为你祷告，也就是说他没有说我不会停止筛， OK， 但他说我会为你祷告，我会为你祷告，你回头以后，当你得坚固，当你被恢复，要坚固你的弟兄。他预言他的胜利，甚至在他进入试炼前，耶稣没应许他不会经历试炼。朋友们，在基督徒生命中，有时候不要问为什么，可能是一扇敞开的门，可能是因着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或其他的，我不知道。 Amen， 会有后果的，朋友们。不要轻看罪，罪是有后果的，在圣经中罪带来死亡。所以很重要的是，当有罪时，你应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。 OK， 为恩典感谢神，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如果你知道如何看见恩典，如何领受它，只有当你领受丰盛的恩典时，才会在生命中作王，赞美主。朋友，这些是灵，在希伯来文说神指导某些东西，其实是神允许，神所容许。即使说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，在其他地方你会发现法老刚硬自己的心，法老不停刚硬自己的心，然后又说耶和华刚硬他的心，什么意思？这代表神说，好，你想这样做事吧，我会用你刚硬的心。圣经说耶和华刚硬他的心，因此表明神是至高无上的神，允许它发生。因为有一些司法上的事我们不理解，邪灵似乎有权利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代求者。今天在父的右边，赞美神，旧约时代他们没有。记住，约伯希望他有一个代求者站在他和主中间，今天我们拥有。 Amen，我们有代求者在父的右边。在这里主容许这些灵，注意方向，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，白马的战车向西前去，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。所以饥荒缺乏的黑马往北，白马假基督和假教导往西走，而灰色斑点死亡和疾病的马往南方去。还有一匹马在这里没提到，我们有北西和南，少了什么？我们有东方，向东的马带来战争的红马。我相信这匹马是乌克兰战争事件的幕后黑手。我们必须祷告，朋友，继续为乌克兰祷告，继续祷告，神的心意成就，你的祷告能带来改变。 Amen， 继续祷告。让我们来看这张图像，这些马都在敌对神的百姓。当然，魔鬼的首要任务总是夺取神的百姓在基督里的产业。就像基甸时代，圣经说仇敌来米甸人，他们抢夺他们的粮。注意，魔鬼总是在士师记中，在旧约中，仇敌和非利士人等等，他们总是来夺走神百姓的粮。魔鬼所要的就是神百姓的粮。好，朋友，不要剥夺自己的粮，不要做仇敌的工作。 Amen， 敞开自己，持续以神的话语为食，继续得着粮，这将使你刚强，这会给你的生命带来神迹。就像圣经说的，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，是因你们行律法呢？不， 是因你们听信福音。不要让自己停止聆听信息。 Amen。 每周收看赞美主，继续听基于基督话语的信息，以基督为中心赞美神，领受神在你生命中神迹的作为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阿们。注意这里的方向。好，假基督向西前进，白马向西走去。你能看见疾病的马正对着南方向南走去，然后是红马向东走，然后是黑马向北走。这些方向被放在那里是为教我们一些东西，告诉我们如何对抗每一个，真是神的智慧。以色列百姓以这种方式扎营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旗帜，一面旗子，一面旗子他们会高举，在战争中他们会举起自己的旗帜，他们会高高举起。所以请注意，当仇敌攻击时，这是你需要做的，我需要做的。当其中任何一个仇敌攻击我们时，甚至其中的几个攻击我们时，你会怎么做？高举旗子，升起旗子，举起耶稣。所有四张脸都代表耶稣，不同的属性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就像七间教会一样，他对一个教会说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。不要气馁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但听着，我给你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，我会为你做的，我可以关闭没有人能打开。另一个教会他说，那有辨别的眼睛的， Amen， 赞美耶和华。另一个是那右手拿着七星，星星是服侍者，是牧师，有责任照顾地方教会。他们许多人感到气馁，许多人感到沮丧，他以公义的右手举起他们，赞美主。他在鼓励他们，不同的教会看见耶稣的不同面相，这就是他们在地方教会中需要的启示，这就是为何他以那方式显明在地方教会。 OK， 所以再一次，耶稣的四张脸，当你明白他们如何反击时，我们只是高举耶稣。请注意，我们没面向外面，会幕就在他们居住的中心，对吗？他们都面朝内部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他们没面对外面。当他们面向会幕时，仇敌来自不同方向，代表仇敌来自背后。请注意，他们要做的就是什么？举起耶稣。愿神兴起，哈雷路亚，使他的仇敌四散，奉耶稣的名。就在你高举耶稣时，赞美主，哈雷路亚，甚至你的心也在高举耶稣基督，不是吗？赞美主。哦，我想停在这里，开始赞美。 Amen， 高举耶稣，唱赞美他的歌，他会处理我们所有仇敌。愿神兴起，使他的仇敌四散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愿这在你的生命中成就。 Amen， 高举耶稣，不要担心这个仇敌那个仇敌，只要高举耶稣，他们就会四散逃离。赞美主。当你仰望耶稣，以及你所看见耶稣的任何面相，高举他来赞美。 Amen， 呼求他，与他人分享，谈论耶稣，就像雅歌一样。那位女士，请注意，当心爱的人对心腹说话时，他非常直接，他直接呼叫他。当心腹谈到所爱的人，他所爱的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注意，他向某人谈论他的美好，他的特别，然后他出现。赞美主。神设计这样的方式，只要我们越多谈论耶稣，当我们与某人分享耶稣，他会彰显自己，我们可以感到他显明同在。 Amen， 我们感到被爱。 Amen， 我知道他一直爱我们，但有时候当你谈论他时，感受到他的爱如此美好，你越多谈论他，就越能感受到他的同在。赞美主。因此我们的成长是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上，不仅是单一面向，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这个面向，但要在他一切中长进。 Amen。 耶稣有太多的荣耀，我们可以查考圣经中所有不同的主题。 Amen。 所有不同的属性，耶稣君尊的荣耀，我们可以查考， 有耶稣的道德荣耀，也就是道德上的卓越。你可以在所有福音书看见，甚至每个动作、每一句话、每个想法。 Amen。 他所有的荣耀都要你来享受，赞美主。 Amen。 这就是成长。当你在对主耶稣的认识有所长进，好，对神，最近从这一段经文中与我分享的启示，不只是外在高举耶稣，用赞美和敬拜，以及我们彼此的见证。但如果你往内看会幕方向，你会看见，注意四个方向和所有带来死亡的四骑士，错误的教义、饥荒、战争，他们无所不在攻击会幕。别忘了，魔鬼要攻击基督的荣耀。真是不错啊，能知道我们认为魔鬼专注于我们，给我们麻烦，因为他只关注我们一个人，知道吗，朋友们？他想要的远不止于此，他要的是基督的荣耀，明白吗？不，你只需要抓住基督的荣耀。 Amen。 经常想到 Amen， 向天父讲述基督的荣耀，父热爱听见他爱子。想想看，当神谈到世界的创造，我们活着的这个地球和其中的一切，神只花了一章，创世纪第一章，只用一章就够了，讲述我们生活的地球与其中的所有创造。但当神谈到会幕，神在出埃及记大概有15章来谈论他的儿子，一切都关于他的儿子。阿们。然后有98节经文，从出埃及记25章到出埃及记27章，整整98节经文。然后神在出埃及记37到39章中再次重复另外98节经文，正好是98。为什么神要一直重复谈到会幕？重复同样的事，不是很多余吗？对于天父，天父从不厌倦谈论他的儿子，他爱他的儿子。你可知道父从不厌倦谈论他的儿子，他想谈论他的儿子。事实上，当摩西在山上度过40天，他在听神的话。你可能会认为他只是去那里领受第二块石板，你就知道他在西乃山脚下打破第一个，但他在那里40天，他在那里待了40天做什么？神在谈论会幕。只有在最后一天，神说这是2块石板。朋友们，一切都关于耶稣。我们今天的首要任务似乎是关于创造，我们可以从创造中学到什么，即使是健康，我们也相信创造。但神说他的优先在他的儿子，一切都在他儿子身上得见。 Amen。 神花时间重复一遍又一遍述说他的儿子，愿我们也这样做。父喜爱听我们谈论他的儿子。 Amen。 就像约瑟，天上的约瑟象征我们主耶稣，在他与他的兄弟们和好后，记得吗？就像耶稣与以色列和好一样，他说了什么？去告诉我的父亲你所看见我所有的荣耀。去告诉我的父亲什么？你所见到我所有的荣耀。那是敬拜，朋友们，到天父面前告诉他我们看见耶稣所有的荣耀。因此你看见越多，你的敬拜就越加扩大，赞美主。因为这是在灵和真理里敬拜父。 Amen。 父热爱听他的儿子，让我们更多谈论耶稣，让我们更多向我们的孩子谈论。 Amen。 向我们的配偶，我们不要羞于提到耶稣的名字。 Amen。 世界在滥用他的名，让我们在荣耀中用他的名。 Amen。 让我们以尊荣来用他的名，赞美主，高举耶稣，举起旗子。Amen。 每次你举起旗子，仇敌就会四散。 Hallelujah。 我讲给自己快乐的。好，让我以这个结束。这里还有一个含义，你正由上往下的看未被遮住的会幕。你看见左边未被遮住的会幕，在右边看起来像十字架，是通往铜祭坛的坡道。 这就是错误教义即将到来之处。换句话说，为什么神要摩西把铜祭坛放在那儿？铜祭坛是什么呢？四个角说的是耶稣基督的四个角，这就是啊，献燔祭之处，是献赎罪祭之处，象征耶稣基督十字架。 Amen。 用什么来对抗我们生命中的假教义？十字架的信息。保罗说，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之后是洗濯盆，看见洗濯盆吗？ OK， 洗濯盆用来洗涤，祭司去那里洗手。 Amen。 以弗所书说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基督的心腹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做个荣耀的心腹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有水的洗涤，那里的水，那里的话语是基于十字架，是十字架的话语，反驳假教义。假教义总是这样的，可能听起来很聪明，有智慧，我们试着从这个心理池子和蓄水池中，或者从这个人类的自然智慧获得，但是无法满足。为什么呢？你不是为自然而造的，你被造是为天上的智慧，赞美神。所以假教义是任何将耶稣放在一边，丢弃他成就的工作，并谈论你如何在没十字架时能拥有这些，明白吗？这是假教导。阿们。敌基督其实是取代基督，告诉你他有答案，这就是敌基督。敌对意思也可以是代替、替代。阿们。这不仅仅是反对，也是反对，但反这个字也是代替。OK， 取代基督，不要让任何人取代基督。对于饥荒在下面，请注意，注意会幕面朝南，会幕的南面有什么？金灯台，金灯台被放置在南侧。饥荒就是缺乏，所以神说，金灯台象征耶稣基督的教会，这就是圣灵，在他的七重显现。他居住之处，金灯台，金灯台或者会幕里的金灯台，象征圣灵。耶稣是圣洁的，主要是圣灵在教会里的。因为在启示录中，圣经说约翰转身去看与他说话的声音，转过身来，他看见七个金色的灯台，就是七间教会，当时的七个地方教会。 OK， 所以灯台象征地方教会，是什么减少我们生命中的缺乏？教会，地方教会。你越多参与地方教会，你越支持地方教会， Amen， 就不会缺乏。神告诉我们要解决这种灵的攻击，我们生命中缺乏的攻击，是要参与地方教会，甚至在财务上支持地方教会，不止参加，更是支持，借着十一奉献。 Amen。 你们都知道这是神的原则。世界试着说他们正试着利用人们，他们不知道神的道路。地方教会十一奉献的这种表达从何而来？从神的话语。 Amen。 参与地方教会将除去缺乏。我们来看北方，从北方攻击的灵是什么？死亡。对于死亡答案是什么？陈设饼的桌子。神对摩西说，要把陈设饼的桌子放在会幕的北面，放在那里有个目的。因此陈设饼的桌子对抗死亡。死亡还是什么？瘟疫、疾病、病症。陈设饼的桌子在今天象征什么？这种预表今天的主的圣餐。哈利路亚。当你领受主的圣餐，特别是在主日，你可以每天领受，专注于主，宣告他的死，但特别在主日，就是周日，你需要领受主的圣餐。我给你看个模式，看使徒约翰。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一章说，当主日，我被圣灵感动，这就是星期天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，如吹号说，我转过身来，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。既转过来，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。好，一起看。假设我现在 面对的是北方。OK， 约翰朝北面。当他听见身后有声音，他转过身来看谁和他说话。他看见灯台，这是七个灯台，也就是当时的七间地方教会，对吗？如果约翰必须转过身来才能看见与他说话的声音，在灯台的中间其实是耶稣。他看见耶稣在中间，他永远在当中，朋友们，他总是在教会中，他总是在我们当中。当他还是12岁的男孩，当时他正在圣殿里听教师说话，他在哪里？在他们当中。阿们。他说，哪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一起，我就在那里，我在当中。赞美主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他被钉在两个盗贼中间。当他从死里复活时，圣经说耶稣出现在马可楼，在他们当中。当约翰在启示录中看见耶稣，好，这里他转过身来看见耶稣在当中。哈利路亚。好，约翰在转身前面对哪里？他面朝北方。在主日那天，他在圣灵里，你认为他在做什么？我相信他是在领受主的圣餐。使徒行传说，七日的第一日，门徒使徒们聚会擘饼的时候，注意动机，七日的第一日聚在一起，最重要原因是星期天，是擘饼，这是当时最重要的。所以约翰在拔摩岛上，我确定他找到一些饼 ，OK， 要领圣餐。他朝向北方，当他转过身，换句话说，他在主日在圣灵里，他在真会幕里 ，Amen， 他正领受主的圣餐。然后听见身后有个声音，如果你面朝北方，陈设饼的桌子在这里，后面是灯台。哈利路亚！再一次，陈设饼的桌子将对抗死亡 ，Amen， 将对抗疾病和瘟疫。赞美耶稣的名。好，请注意，神说把陈设饼的桌子朝向哪里？北方。Amen。从以色列北方，有以色列所有的仇敌，从旧约起，甚至未来，从北方来的是邪恶和麻烦。圣经说，对以色列来说，请注意，陈设饼的桌子要对抗。屏幕师，桌子能做什么？桌子能做什么？朋友们，桌子很强大 ，Amen， 是神所命定的方式，超越自然 ，Amen， 会让仇敌感到困惑 ，Amen， 会使得瘟疫在你面前消退，会使体内存在的疾病消失不见，健康迅速兴起。赞美主，谢谢你耶稣 ，Amen， 哈利路亚。好，最后一个就是战争，什么对抗战争？就是相谈，相谈象征祷告。主耶稣在祷告，第一，他在祷告，然后我们与他一同祷告。其实我们正在进入他的祷告，表达这一点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用方言祷告，因为当你用方言祷告，其实是照神的心意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当你祷告时，冲突就会消失，当你祷告时，仇敌会离开，仇敌试着带来纷争和不和。当你祷告时，他会感到困惑，他无法忍受祷告的气氛。朋友，你祷告的越少，你就越努力去做，你越是努力尝试，试着在关系中努力，因人的劳碌只会受苦。但你越多祷告，信靠神就是祷告，仇敌说什么也没发生。记住这一点，当你祷告时，一人的祷告必大有功效。 Amen， 答案已在路上，但以理。 Amen， 即使你必须等候30天，等候吧，你必须等候50天，等候吧，答案在你祷告的第一天就来。但属灵征战正在进行，仇敌害怕害怕神的百姓祷告，他不在乎你是否夸耀自己的力量。当你跪在地上祷告，他害怕你。阿们。赞美主，得祝福了吗？阿们。朋友们，我相信在这段时间分享很多，其实这篇信息可以分成一整个系列。阿们。但我相信你也领受神要你得着的。事实上，在我所分享的同时，你也领受个人对现今的 Rhema 话语针对你的情况。领受吧，朋友们，因话语兴盛，赞美主，或透过话语得医治，或借着话语突破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如果你从未让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主，我想和你一起祷告，我要为你祷告，救恩完全进入你的生命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， 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，心里相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，你将得救。 Amen。 如果那是你，和我一起祷告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我相信他死了又复活，我相信耶稣是我的主和救主。从今天起，天父，感谢你，我所有的罪已得赦免。感谢你天父，我站在你面前，带着在基督耶稣里神的义，你是我的父，我是你的孩子，我大大蒙福。感谢你天父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如果你从心里祷告，我的朋友，你是神的儿女， Amen。 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请站起来，赞美耶稣的名。这一周主祝福你和你的家人，主必要全力保护你。在这一周，耶和华使你们的仇敌在你面前逃跑，从一条路来攻击你，必从七条路逃跑。主要向你扬脸，赐你和你所爱的他的 shalom 平安和超自然的恩惠，你在主里得保守。朋友们，继续仰望耶稣， Amen。 在生命的每一天，别让任何事情使你分心。